迎收看美国之音二月十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总统预告在周四，也就是今天的下午，在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白宫之际，他要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宣布对全球开征对等关税，而且还要收芯片税。相关的措施对于美中之间的竞争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在另一方面，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现身杭州，并与苹果要联手开发智能技术，推动阿里巴巴的股价大涨。中国 AI 产业驶入了快车道，这会给全球带来哪些机遇和风险呢？我们今天要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特朗普总统预定在美东时间今天的下午一点钟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对等关税。其中有关于这个芯片税的部分，尤其的受到各界关注。特朗普总统过去曾经多次质疑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并说他考虑对台湾的芯片征收高达100%的关税。而他提名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太过于依赖台湾，我们必须要让芯片回到美国来生产。台湾的经济部次长姜文若紧急率团访问华盛顿，试图与美方谈判，寻求转圜的空间。而台积电也首次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记者董事会，来商讨因应的措施。美国如果真的开征芯片税，谁受到的冲击会最大？美中台三方又要如何在这一场攸关生死存亡的芯片战争中进行攻防呢？时事大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邱万军教授。邱教授，欢迎您。
哎，这东宁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的，感谢邱教授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中国的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鹏先生也非常欢迎您。
董宁好，邱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这个波士顿的邱万军教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早在竞选的时候就指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现在又说要对台湾的芯片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哦。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本人的说法是说，台湾的芯片制造约占全球98%的份额，那么他希望芯片的制造能够回流，让这些芯片成为美国制造。而他所提名的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太依赖台湾了，现在为了要确保国家安全，要检视现行对半导体的补贴啊，将这个半导体的制造带回美国。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现在推出这个所谓芯片税，它背后的思考究竟是什么？还有这个芯片税一旦真的推出的话，又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邱教授您的分析。
因为美国这个现在的总统 Trump 哈，他的竞选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他的目标其实是想要让这些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来。那但是呢，因为像芯片的制造来讲，它这个是大规模，而且是人力和技术资本都极高度这个密集的一个产业。这并不是说一年两年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建立起来，可能它的时间是相当的久，所以他是希望说把半导体业带回美国。那这个关税科森来讲，它可能毕竟就只是一个使用的工具，它真正的希望是希望说用关税的压力迫使其他的国家的公司，包括台积电、台湾还有台湾其他的半导体的这个制造商到美国去设厂。所以但是呢，过去这个台积电对美国新建这个封装厂的意愿也不是很高，主要是因为这人力短缺毛利率不佳，然后同时这个建制这些封装厂也不利于它的这些美国本土的这个供给链。那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可能川普就是利用这个方法让逼迫台湾的公司去美国投资， 同时呢能够帮助这现在陷入困境的 Intel 它能够说继续的生存下来，然后同时呢然后加强这个台积电，这个成长这个 Intel 能够承接台积电的一些生意，然后达成美国制造的一个目标。
嗯，好的，感谢邱教授的分析。当然秦鹏先生，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要把所有东西变美国制造，而且关税我们已经连续好几集讨论，已经变成他对各国谈判的一个外交工具了。但是我想请您从更高一个层次帮我分析，因为芯片税这东西现在大家为什么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有一本书叫《芯片战争》啊，这个 Chip War， 他当中就阐释了一个概念叫做得芯片者得天下。我们知道这小小的一个芯片不但是美中两强竞争的一个决胜关键，也牵动着台海情势的发展。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现在说要征收芯片税，对于这场芯片战争可能投下怎么样的变数呢？秦鹏先生。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是包括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说川普他真正要的到底是什么。
好，
那第二个是关于呢说台湾他到底呢是如何去应对。那在这两个基础上，我们呢就能够进一步讨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中美之间、对全球能够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整个的这种变局会怎么发展？那从川普所做的这个芯片税来讲，刚才呢这个邱教授也讲了，就是半导体的这个分工制造，它要在美国制造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再去重新去建厂的。那么如果去为了躲避这样的一个这种关税，那在美国建厂台积电或者做全球的一些规划或者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如果是打下关税战来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的话，它是美国和台湾都是要有很大一个失去的。包括美国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呢它这个苹果 AMD 英伟达这些呢它是主要的购买者。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的这些需求者，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增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不认为这个川普他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关税落下来，他的最终的结果应该还是把关税呢作为一个杠杆来去呢实现他的最终的目标。那他什么目的呢？我认为他其实有三个意图。第一个呢是国家安全，第二个是这种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全面回流，第三呢是拯救英特尔。
嗯哼，
就是拯救英特尔为什么会放在这里边的话，为什么川普从来不讲呢？他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川普谈判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多的时候会把这个话外之音抛在外边，但是呢让你去猜或者来私下谈判的时候，你把它作为一个条件大家拿出来谈。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说这个台湾科技专家叫做徐美华，他就是说川普政府真正的想法的话是让台积电去拯救英特尔，但是呢又不希望台积电去收购英特尔，所以呢不惜用这个科技手段，就关税的手段来去施压。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前两天日本的首相来美国访问的话呢，他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之前的时候拜登政府以及川普呢都是说拒绝让日铁去收购美国的钢铁，对吧？但是呢后来的话谈判的结果是说日铁可以去入股美国钢铁，这样呢就是相当于把美国的钢铁整个拉起来制造同时保留，但是呢又看起来保留了很大的一个美国的这种面子的问题。这也是川普比较在意的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川普的话希望说台积电通过技术通过入股或者其他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救活，把这个英特尔给它整个拉起来，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川普他所希望的一个上策就是呢台积电去通过科技等方式的话去入股英特尔，对吧？大大的提升它的这种制造能力，因为制造上来讲的话英特尔现在是落后的。当然中特上来讲呢，我们说是台积电去在美国进一步的是个高端厂，甚至把这个研发中心挪到美国来。这个是过去我们看到呢，它不是最尖端的，同时研发中心也是在一直是保留在台湾，所以这实际上也是关税川普希望能达到的另一个目的。当然再进一步来讲呢，如果说大家都看不明白，甚至呢这个台湾那边也在只是通过买点什么液化气啊， 或者买点其他东西啊等等那种解决，那最后来讲可能是不得不实行关税。而关税上来讲，对于川普来说，他也是完全也可能是落得下去。所以呢，最终的结果的话，取决于说台湾真的能不能听得懂，或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到最终来说的话，双方至少是这个中策和上策这两个是可能都是大大有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呢，对于中美台对吧，对于全球的格局来讲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第一呢，作为美国来讲实力大增对吧，软硬件产业链这种完整性以及呢话语权甚至技术标准，它就会进一步的全面掌握，而且呢，它也一定会，川普会借机会进一步的去扩大和深化它在这个全球的芯片的一个大联盟，这个是牢牢的掌握整个这种芯片的这种制造产业等等全产业链。那么第二，对于台湾来讲，台积电来说呢，它当然就会换取呢，说在美国上是美国的对它的技术这方面的一个不追究，对吧？包括它可能是涉及到像大陆输出一些芯片，这些事情大家都不追究，那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这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嗯，
那对于呢美国会进一步再做什么呢？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就会进一步去对中国这边的话复购锻炼，就会加大对中国的这种芯片产业的整个限制，进一步的封杀中国的先进芯片以及呢这种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
嗯，
比如说关税或者其他这种限制技术设备等等这些材料，这些方面的话都是完全我觉得下一步是完全是可以落得下来的东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作为台湾政府对吧，中华民国政府呢很可能也会借机进行谈判，因为大家一直是不放心的是说川普对吧，你原来的时候台积电在台湾相当于是一个护国神山，
是
那么如果说是台湾把台积电让出去了，对先进的东西让出去之后，台湾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两岸对决以及中美台对决的这样的一个弃子呢？这是台湾是所担心的。所以呢，这种过程中，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进一步的谈判，最终是获得了一个台就美台双赢的局面，然后呢共同去对抗中共。这个局面的话，我觉得很可能也是在接下去会出现的一个状态。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在这个美中台三方针对这个晶片战争的攻防为我们做了详尽的解释和分析啊。那么继续我想请教这个邱万军教授，我们知道台积电现在反应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他就表示，半导体业者面临的局势已经因为美中的竞争还有地缘政治的剧烈改变而影响了，台积电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也几近是寿终正寝。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半导体之父张忠谋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这个美中两强激烈的这个竞争的科技割喉战之下呢，半导体自由贸易已死，台积电现在像刚刚这个我们的秦鹏先生讲的，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现在成为了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了，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邱教授，
首先我是会讲说，这个张忠谋先生他讲的全球化已死，其实讲的是有点言过其实了，应该是说这个全球化会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
嗯，
那这个新全球化时代其实比较像是区域化啊，国家安全优先的考量，然后技术阵营分裂的一个新全球化时代，也就是说，这种全球分工啊，当然还是会存在，可是呢，各个国家它考量的重点将是国家安全，然后供应链去风险化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供应链去风险化，其实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会转从这个中国或者中国对中国友善的地区啊转移出来，那然后变成是一个技术阵营，然后还有是友邦哈，就是友善可以控制的这些国家区域啊，加强它的这个合作，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日后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发展可能也会牵动像这个 AI 产业它的供应链， 然后变成是要像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巴黎所开的这个会议，基本上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是一个系统，那欧洲、中国又变成是另外一个系统，那特别中国可能自己也有自己一个发展一个方向，那日后这半导体产业可能也会有这种民主科技阵营，但是这个发展它也会让半导体产业走向这种高成本，然后低的这个 performance， 低的这个营运的绩效啊，然后但是监管会加强的一个新的时代。那中国呢，它在这个情况之下，穷则变，变则通，它会推动本土的这个替代方案，发展独立的体系。那欧美国家它的一个目标，当然还是希望让中国能够技术进步的速度比较不是那么快，然后维持一定的领先。
好的，感谢邱教授的分析，也请教这个秦鹏先生啊。刚才这邱教授说，这个对于中方来讲，中方要怎么应对呢？是穷则变，变则通，那怎么样变呢？要请教您了，因为我们知道从之前拜登政府时期哈，他是对中国采取这个高科技芯片的出口管制，下了这个出口禁令、晶片法案等等。那么现在到了这个特朗普时代呢，他要推出的是这个芯片税。究竟这个，当然这政策当中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那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习近平要如何应对这场芯片战争？他真的能穷则变，变则通，达到中国的芯片战略自主吗？秦鹏先生。
对于川普时期的话，我刚才就谈了说，对中国这方面的话，它其实不仅仅是会是通过芯片关税的这个方式来去调控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他呢，下一步在稳定好自己、壮大自己的同时，他一定会去重新去布局整个大的产业链联盟，是吧？让更多的呢是把中共这个地方给踢出去，而且呢，对于中共这方面，他也一定会实施更加严厉的打压。这是实际上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川普的一个明牌，他都必然要做的事情。那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怎么去应对这样一场这种芯片战争呢？其实。他在过去的这个段时间内，拜登时期，我们其实看到他已经是打出了一些牌了。那接下去，我觉得这些对他来说也是基本是一些名牌和必然要打的东西。第一个呢，他继续会去想方设法的去抢购那些先进的一些设备，对吧？这个呢是做一些储备也好，做下一步的竞争。第二个是进一步的去挖掘这种先进制程的一些能力。那比如说之前的这个像华为的。Mate 6.0 在设计制造等等这些领域来讲的话，去重新去思考，去做一些设计，这个方面的话呢，去挖掘这个，因为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先进制程所决定它的最终的产品的能力，还涉及到呢这种设计和重新去布局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它在这种军民两用、军工领域等等这些的话呢，其实也不完全是需要这种先进制程的东西。还有呢，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他也会继续步呢，他采取呢说用供应链的方式去掌控全球的一个这种大的战略，比如说在成熟进程方面的话呢，他会进一步的去搞这种倾销，这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得到的，对吧？他会已经最终的计划中的话，现在预计全球是说2027年的时候，他中共的这边生产的将近。成熟制程的在全球的这种占比大概可能会达到接近40%、39%这样一个比例。那么这是我们说在这种挖掘成熟制程上面。那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它会进一步去挖掘这种产品各方面的一些应用的问题。第四个，它能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这么多年一直他认为是很成熟的2025制造，这个它所应用的一个策略就是呢政府主导，然后呢拉一些这种科研院所这种民营企业等等等等的话，包括全球拉进来，对吧？去做研发，做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攻关，这是他的一个这种做法。再有呢，他有一些见不得台面上的东西，什么盗窃、挖人以及黑客、全球倒卖，对吧？这些方面的话，他也一定会以国家之力去全面的去试图去打破这种封锁，试图呢在弯道超车，试图呢去实现他的一个所谓的封杀下的这种超越，这是他所必然要做的政府主导型的。 还有一点，第五个方面的话呢，中国也一定会去试图去拆散，就是川普的芯片产业的一个大联盟，包括呢是在对台湾相关的一些企业加大一些压力，对呢全球的其他的这些美国的同盟伙伴也呢进一步的去通过威逼利诱等等方式的话呢，去试图去在这个方面产业链方面的话呢去做一些这种破局，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嗯，好的，感谢秦鹏先生。我们也听听看我们这个网友在现场对于这个芯片战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请这个邱教授和秦鹏先生来为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做鱼次郎的网友他说，川普太心急了，就像日本企业都还没有在美国建好钢铁厂，他就已经要抽钢铁关税一样，抢着抽芯片税了，这让空窗期提高的这个关税都会转嫁到美国人民购买的商品价格上。而美国在新厂建好之前，到真正的生产货物之前呢，这个空窗期在他任内又填补不上，所以美国百姓注定要为他的政策来买单了。还有一个网友叫郑业，他说芯片工程需要的资源不只是资金，还有人才、设备和制度。如今国际间获取芯片的方式是国际合作的购买，如果自主研发整个一套科研生产体系的话，其难度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位叫 Jack 刘的网友他说，芯片真的是太重要了，美国绝对要拿回去，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地缘战略的高度考量，都必须要把这个芯片拿回来美国制造。不晓得邱教授怎么回应我们这几位网友的看法。邱教授，您的回应。
好，因为这个美国推动半导体供应链的重组啊，降低对台湾依赖的这个意图啊，那它的去台化，但是并不是等于将台湾的价值啊给它抹去啊，因为这个像这个 Chips and Science Act， 拜登政府前任拜登政府的一个政策来讲，它就是要吸引国际的厂商，这个台积电、三星，还有扶持美国的这个本土厂商，比如说 Intel 它能够设厂，然后形成这种晶片民主联盟嘛。另外就是说，对这个美国的晶片的供应链去风险化，减少对半导体产业受到单一地区这个影响的这种风险。但是呢，它这个去台化并不代表台湾这个半导体战略的价值。首先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台积电技术领先的地位难以取代。那因为台积电在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地位实在是领先很全球啦，所以这个它必须每论任何国家都需要希望要台积电的这种技术。另外，美国的设厂成本太高，在短期之内实在是很难完全替代这个台湾的这个制造。那另外呢，全球半导体这个还是以台湾为中心，那目前来讲全球超过90%的这个先进晶片然后来自台湾，那台积电一个公司它能够拥有全球60%晶圆代工的市场的市占率，那这个已经我们可以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数学，就是说晶圆市场的这个代工啊，60%是台积电，那其他全世界其他的厂商再加起来还没有到台积电多，那这个已经变成是很明显的摆明了，就是台积电它在全球目前来讲是不可取代的这种地位。因此就是说台湾的这种所谓的细盾是不是被弱化作为半导体的这个全球核心的角色是不是在改变呢？短期之内其实这种态势是很难被取代的。
好的，感谢邱教授提出这个台湾的这个矽盾或叫硅盾啊，这个 Silicon Shield 会被弱化的问题。那我也想请教秦鹏先生有关于这样对这样一个问题您的看法，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这台积电的芯片是台湾面对中共武力威胁一个最好的保护伞啊，就是刚刚大家讲的这个 Silicon Shield 就是硅盾，指的就是台湾凭借着它全球领先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台积电的芯片对于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力嘛。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全球高端的晶片高度依赖台湾的制造，使得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会有更强的一个动机来保护台湾不被这个中共所 take over 夺走或武统，形成一种战略的屏障。您认为现在美国新政府的政策会不会让台湾这种矽盾或叫硅盾的保护力弱化呢？您的分析。
我认为不会。因为对于呢说这个台湾它不是，说白一点的话，它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芯片因为这个矽盾还有台积电，他美国才会去保卫台湾。那因为美国呢要保卫台湾的话，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说第一个是地缘政治，对吧？那么这个岛链的话，如果中共通出去，威胁的就是整个全球的这种安全，美国的安全。所以呢，中共的话，这种要想通出岛链，一定的话呢，美国会进行遏制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点。它不完全，你没有这个芯片，就是美国也一定会去遏制中共。那从台湾呢这个民主这个角度，全球阵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美国也一定会去保卫台湾。那当然加上芯片之后，这样一个先进的制造在台湾呢，那作为美国来说，它保卫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当然会更加强大的，对吧？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不要过多的夸大这样的一个芯片的保护能力。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全球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呢，台湾要想获得整个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合作，一个精神民主阵营，是呢它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如何的愿意去合作进行对抗中共，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更根本的东西，不要完全把这样一个芯片放在呢说首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如果美国本身要希望台湾呢能够去输出更多的这种技术的东西、人才以及呢这个工厂先进制造研发到台湾、到美国，因为川普的想法还是要去强化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呢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芯片在整个里面这种制造能力和话语权。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台湾读得懂，那么它双方的合作我觉得会更加的深入。反过来讲，那因为有这种更强的一个合作，这也是实际上是川普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他认可你的价值观的时候，当他认为说你这个人是非常合作的时候，他实际上会去放下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纷争，然后呢去更加强的去维护自己的这种我们说两国之间的这样一个情谊。这一点上他会更加的强大的去保卫台湾。这个不是说因为你说你把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护国神山给搬走了很大的一个部分，然后的话他就不保卫台湾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从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对吧？在阿根廷的话，为什么这个川普呢对阿根廷是完全是一种兄弟情谊般的那样一个感觉，他是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即使说大家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方面纷争，但他一定会非常强的去合作。所以川普2.0时期他的价值观方面的一个选择和合作一定会远远的超出这个川普1.0时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他这个加拿大，对吧？为什么要去对加拿大进行这种关税打压，甚至各方面的话进行嘲弄和这个我们说压制？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加拿大现在的政府，我们说小土豆来讲的话，他完全是川普是看不上的，价值观上完全看不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实际上无论如何要对他进行打压。所以当比如说加拿大换了政府之后，我觉得川普他完全会换另一个这种嘴脸，换另一个面目来去对待这个加拿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台湾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说川普这个人表面上是个商人，但在骨子里来讲，他的价值观的这个角度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那保守派的价值观对抗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种目标，这点上是他核心的东西。所以呢如果能够认清这一点，我觉得对于 台美之间的合作接下去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嗯，好的，感谢秦鹏先生的分析。两位来宾其实都分析了这个台积电的芯片对于台湾的这个细盾的保护力，如果真的搬走这个护国神山的话，究竟会对台海情势有什么影响，也要记得继续请教我们邱万军教授。就像我们刚刚呼应刚才讲到这个芯片战争这篇书当中所提到的，得芯片者得天下，小小的芯片不但是牵动美中的竞争制胜关键，也会牵动台海情势的。那刚才您和秦鹏先生都提到了一个芯片民主大联盟的概念，甚至要踢走这个中国，把它摒除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联盟之外，让它脱钩。但是现在这个政策有一个有些观察家认为说，那这样子就针对美国的芯片盟友，包括台湾甚至是南韩、韩国等等，来进行这个芯片税的这个征收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芯片大联盟的这个团结性啊？甚至有可能台湾会不会在求生存，或是说在整个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可能哦，观察家警告倒向中国。邱教授，您认为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这样的危险吗？
首先，如果说像南韩和台湾这种高科技产品要导向中国的话，我想这个是比较困难。就像秦先生刚才有讲到的说，这个除了商业利益之外，更两国这个交往还有更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意识形态毕竟会决定了这个核心利益所在。好，那当然它对台湾晶片课收高关税，它其实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情况，因为台湾是全球这个尖端晶片主要的供应国。好，那就像刚才我跟各位报告的，台湾的台积电的这个先进进程先进制程，哈，市占率是全球90%。就算美国想要推动这个本土制造，但是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就是没有办法和台积电匹敌，特别是这3纳米、2纳米的这种技术，哈。那另外就是台湾的美国的这个企业高度的依赖台积电，像苹果的手机、NVIDIA 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所生产的东西 AMD 哈，那对台湾晶片的这个课税，其实是砸自己的脚，使美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而且这个因为它的需求弹性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最后这些关税它是转嫁给消费者，那关税可能是迫使台积电加速在美国投资，但是种种刚才的因素，就是因为美国本身的生产成本实在太高，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完全替代台湾的生产基地。但是呢，因为在前任的这个拜登政府，他曾经把这个美国的关税分成晶片 AI 晶片的这个。的管制分成三种国家，那现在就是说，它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这些管制呢，会做出一些新的一个规定，然后能够扩大美国在 AI 芯片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一个影响力。所以如果要加强美国的半导体基础建设，其实哈，第一个不用对台湾课关税啊，保护台湾，这是比较实际的。第二个就是直接这个透过补贴的方式，让美国的企业啊更具有这种竞争能力。
嗯，好的，感谢邱教授。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回应，就请我们这秦鹏先生也给我们做个简单的上半场总结。就叫 Atin Stephen 的网友他说，美国加征关税不过是照顾美国本土的企业，避免美国经济继续衰退，世界工厂未来几十年都还是大陆拥有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正业这位网友他说，华为等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很多，成果却不明显，高端组装的能力是有目共睹，归根究底是教育的体制无法培养出具有创新力的人才，培养出的都是适应能力快、模仿能力强的聪明人而已。我们请秦鹏先生回应一下网友，也跟我们上半场有关于芯片战争的这个讨论进行一个简单总结好吗？秦鹏先生，
对，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希望呢能够掌握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在整个未来的高科技竞争当中呢，是美国占据优势，并且呢能够去实现他打败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是整个川普呢现在在布局高科技、布局芯片的一个这种根本的一个出发点。那对于呢我们说这个中国来说，对吧？这种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呢一些这种快速的模仿，从零到一之后的这个后期的一到 N 这样的一个这种快速的学习和发展，这是它的一个长项。但是呢，我们说未来的竞争，它实际上是一个全部的能力的一个竞争，也是一个整个全产业链的竞争，是一个这创新力的竞争。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说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确实是对他是大大的不利的。而呢作为美国来说，这样的一个这种理念、教育体制，以及他拥有全球的一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控制能力，还有呢全球的一个民主联盟，对他来说实际上是拥有了更加强大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呢川普的这种竞争的一个基础。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鹏先生还有邱万军教授上半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节目中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现身杭州，并与苹果联手为中国的 iPhone 用户开发 AI 功能。中国的人工智能进入狂飙模式，给全球会带来哪些机遇和风险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2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的 AI 产业最近似乎进入了狂飙模式，继来自杭州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深度求索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之后呢，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也现身杭州的阿里巴巴园区，并对人工智能 AI 发表了他的看法。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正在与阿里巴巴联手，要共同开发 iPhone 在中国用户上的 AI 功能，推动了阿里巴巴的股价大涨。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 J.D. Vance 他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峰会上发表讲话时，特别警告各国不要与专制政权在 AI 领域进行合作。那么，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以及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的做法。那么马云的满血回归对于外界释放一个什么样的讯号？中国的 AI 产业驶出了快车道，会给全球带来哪些机遇和风险？美中两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在越来越壁垒分明，越来越白热化， AI 的未来究竟是要归于民主这个阵营还是专制这个阵营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下半场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美中之场之间的这场 AI 大战。两位来宾，一位是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副教授邱万钧教授，还有中国的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非常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想先请教秦鹏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啊，这个罕见的现身杭州还发声谈这个 AI， 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 AI 会改变一切，但不代表 AI 能决定一切。技术虽然重要，但未来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我们真正能够做些什么有价值的这个事情，而且是与众不同的事情。这是马云在杭州的说法，想请教您怎么解读他的这个现身，还有针对 AI 来发表他的看法呢？秦鹏先生。
对，我觉得马云呢这一次去现身杭州谈 AI 呢，是和以前他流浪地球，对吧，然后呢偶尔回到中国，这个完全已经是不一样了。那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流浪地球的时候回到中国，他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是惴惴不安的，他是在和中共最高当局是达成了一些妥协，对吧，回到中国之后的话还允许他再出去，然后允许呢能够给他这个一个政治空间，让他呢能够去替中共说你们支持民营企业，支持高科技等等，这样一个这种作为一个象征，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身份。而今天呢，我们说整个的大的局势是发生了变化的。那马云这次在现身杭州，他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因素。第一个来讲，毫无疑问，他实际上是和iPhone 的这种合作，他应该是有关系的。作为这个时候啊，我们说阿里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马云来回归，这个代表着说整个的企业的一个发展是一个这种给企业它注入一个活力，对吧，这是他的一个这种现身的这种目标。第二个，他也是想表达说整个中共对于阿里现在呢还是蛮支持的，和过去呢这种打压限制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更深层来讲，我觉得它更显示的是什么呢？中共当前对于 AI 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它把 AI 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看作了是一个中共这种和美国竞争的一个非常核心、非常前沿、非常高端、最顶层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中共最高当局习近平、李强等等所非常看重的东西。这也从呢我们说几个事件能够看出来，对吧？之前的时候，李强是接见了相关的这些类似的人，包括的话呢是DeepSeek 的这个
梁文峰，
对，所以这是。再有呢，对于阿里来说呢，它也是能够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去发展它。比如说，中共的话不仅仅是投资于这个 DeepSeek， 而是呢试图在把中国的最优秀的这些企业，包括阿里等等的话纳入进来。那这呢我们看到 DeepSeek 当时是被全球去质疑的时候呢，在大年初一的这种凌晨，阿里当时是发表了一个这种关于千问的它的获得了这种进展，而且的话呢在很多方面突破超过了 DeepSeek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我们说实验的一个结果一个声明。这一点上某种意义上没有最高当局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他揣测这样的一个胜利的话，他是不敢这么做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是 DeepSeek 被视为说全民的这种科技之光，对吧，所以呢这个其实背后的话是代表说中共希望谁能跑出来谁跑出来，你哪个高科技企业都可以。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阿里它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这种领先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的这个中共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竞争是非常的看重的，所以这也体现出来他现在呢是希望马云能够呢在这个方面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也让更多的中国的这些高科技企业发挥呢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度。
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针对这个马云现身杭州啊，可以说是这个满血回归进行的这个讯号的解读。那我不晓得邱万钧教授怎么看马云现在突然现身，而且刚才秦鹏先生也特别提到，在之前这个所谓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在这发烧的时候呢，阿里曾经也有一个声明。如果把它结合起来看啊，现在马云不但在杭州现身大谈 AI，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苹果也要和阿里巴巴来进行合作，为中国的 iPhone 用户开发 AI 功能啊。现在这个阿里巴巴所有的概念股是集体大涨的。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马云重新回来啊，他对外释放的讯号是中共现在更重视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了呢？邱教授。
因为我想这两者合作，阿里巴巴跟 苹果电脑的合作，它其实是一个利益的结合，因为苹果一直在希望就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推动这个 Apple AI 哈的这种服务啊，包括能够整合现在有的 Siri 和那个 ChatGPT 啊，但是在中国市场，因为这个它的监管、它的政策的限制，苹果没有办法使用这个 Open AI 或者是Google DeepMind 这个西方的这种 AI 的服务，因此寻找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变成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国对这个 AI 它的限制是比较倾向国家的监管，那跟美国放宽对 AI 的管制的一个基本上的这个立场其实是南辕北辙。那这个所以因为这种国家监管，所以苹果没有办法直接把 OpenAI 技术应用在中国市场。另外就是阿里巴巴它本身的这个 AI 能力，像刚才这秦先生他讲到的千问啊，通义千问这种 AI 大型模型，那已经是中国最具竞争模式的 AI 模型之一，然后整合到这个阿里云哈，阿里巴巴 Cloud 啊，它这个多个商业运用，那阿里巴巴当然也是一个务实的选择，跟苹果一起合力的前进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那特别是因为苹果在这两年三年哈，它跟这个在中国市场上，它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和很多的竞争，譬如说像华为的手机哈，它能够就是说小米的手机，它这已经让这个苹果在中国市场上这上市的这些这个高端的用户啊，那苹果需要提升它产品的吸引能力。另外一个，中国的 AI 市场巨大，那当然这苹果也并不想错过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政府监管比较偏向于人治，也就是说它没有一定的这个法规。当中共政权它是在政治上考量的时候呢，这个监管随时就会有一些变化。另外我们要知道是说，像这种科技发展其实要符合人性，符合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那因为这种高度政府监管的情况，通常都是为政治来服务为主，那也会造成这种它的标准这不确定性会相对来提高。所以这个它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讲当然现在是属于蜜月期啊，好像看起来双方情投意合，不过过了蜜月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值得观察。
好的，那一想请秦鹏先为我们分析现在这个所谓 AI 的这个产业在中国驶入了快车道，究竟给大家带来哪些机会跟风险啊？那为什么说外界说这个中国的产业 AI 产业驶入快车道呢？因为现在 DeepSeek 刚刚您提到横空出世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现在它和中国的车厂企业像是比亚迪啊，还有东风日产合作推出这种高端的智驾，他们喊出的广告词就是让 DeepSeek 铺路， AI 的智能车可以狂飙。您认为现在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能不能为现在比较低迷的这个中国经济注入强心针？刚才邱教授提出了这个监管的问题， AI 的这个所谓的狂飙模式在中国究竟是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还是也有风险呢？也请秦鹏先生帮我们做一番分析。
对于呢，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在科技、在制造、在服务各方面的话呢，如何去发展，最终能取得多大的一个成果，其实现在呢应该说还在摸索阶段，对吧？对于DeepSeek 呢，它是个大模型。对于呢人工智能，我们看到呢，美国其实应用到了更多的金融、保险服务，乃至呢未来的这个军工这些领域来讲呢，其实大家看得到这里边孕育着很多的这种产业，孕育着很多的这个金钱和机会。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中国也看得到，但是呢，这些东西能不能转化成一个生产力和实际的应用，其实现在是在摸索。所以呢，最终中国发展成什么样子，说实话还得看。 现在的这种DeepSeek 这样的一些事情来说，应该还是说在初步的一个阶段，它并没完全转化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种竞争能力，一个产业的价值。所以中国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并不代表着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结果。这一点上我觉得马云还是蛮清醒的，对吧？他蛮清醒的。因为现在呢，作为阿里呢被 iPhone 选中，当然一个是因为它得符合中国的这种规范，叫中共的话要审查，它只能找一个中国伙伴。另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阿里它有很强大一个这种服务能力。但是呢，竞争未来其实也会很激烈。百度我们现在看待已经是对大模型，一些新的大模型要开始免费了。所以呢，接下去这种在中国竞争这么激烈，那全球的竞争其实也会更加的激烈。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投入会未来会不会获得这种回报，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强大一个生产力，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继续去看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也体现出来中共当局的一个布局，一个策划，对吧？它过去来讲，它可能更多的在很多领域是希望能够国企去控股，去做。现在的话呢，在高科技领域，它看起来是知道国企实际上是最没有活力的，最没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模态。所以呢，它现在也是愿意呢，在中共的这种主导和大投入的情况下，拉一些这种高科技的核心企业来去呢入一个小股。但是呢，它也允许自己的去壮大去发展。它未来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全球的一个做一个科技龙头，或者呢全球去掌握一个控制权。比如说，就像华为啊、5G 那样，像比亚迪的这个汽车，还有呢像 DeepSeek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领域，以及呢TikTok， 让你呢这个美国或者很多用户的话呢不得不用，最终来讲的话，它掌控你的信息和这种下一代等等这样的一个，这是中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布局。但是这个布局其实有好处，也有很大的麻烦，这个就会让外界非常非常防范你。就是这种情况下，向全球推广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会遇到巨大的一个阻力。那么未来呢，对美国为首的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也一定呢会在这个领域来讲去加大对中国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打压。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中国能发展什么的样子，还真的观察。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我们很快念两个我们的网友的这个评论啊，请你来回应一下。这位叫做田中丽奈的网友，他说川普其实被马云骗过，他这边指的应该是马云曾经答应过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要在美国制造100万个工作机会，但后来并没有实现。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徐州2018，他说独裁集权国家中共国不配拥有高科技，他们偷盗的技术全部都用于镇压和监控韭菜了。那么继续想也是请教秦鹏先生，因为让我联想到说是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在最近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人工智能峰会上，他就特别警告了，就是说专制政权他现在是试图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加强对国内外公民的这个管控，像我们刚才网友说的是监控韭菜、镇压韭菜，跟他们来合作就等于是你把国家拴在他用这个 chain 拴在一个专制主人的这个身上，那么后者想要渗透和挖掘甚至夺取你的信息基础设施。你怎么看万斯在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上对于全球各国发出和中国合作 AI 的警告呢？
对，美国和万斯总统的话，副总统的话，他们其实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掌握中国韭菜，他还想把呢全球的这些国家、高科技公司、个人等等的话呢，都管起来，对吧？这是中共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个美国就把它上升成了一个未来的一个科技实力的一个争夺战，也上升成了一个这种生死之战。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未来像中国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攻防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对中国这种打压一定会超过对华为的预防。它现在呢是更早的开始，华为当初实际上是在美国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美国不屑于去制造，那个时候，对吧？现在呢美国发现不对，现在已经开始从源头从开始就开始去封杀。这个封杀的话呢，从万斯所这个发言所代表的场合和前景来看的话呢，它的封杀一定会包括呢是客户方面，对吧？就像封杀华为那个客户一样，还有呢更高级和更全面，在标准、在入口、在产业链、在技术合作这些方面，它也一定会进行封杀。甚至对于这种伙伴，那么它还发出了一个这种隐含的警告：如果你帮着中共去发展，如果你跟中共去合作，那对不起，我可能还会制裁你。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万斯所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
的确是啊，秦鹏先生，感谢您分析，也请教邱教授，现在感觉上美中两强在 AI 人工智能这个竞赛是越来越不但白热化，而且是壁垒分明。我们光看这个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人工智能峰会就看得很清楚了。刚才提到这个万斯副总统的这个对不点名暗指的对中共的警告之外呢，中国和许多的欧洲国家签署了这个巴黎人工智能峰会的共同声明，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却没有签署。你怎么看现在美中两强在全球领域范围之内的人工智能的互相角力和较量呢，邱教授？
哦，因为像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主张 AI 创新、企业自主监管的这个阵营，跟这个欧洲阵营啊，强调这个 AI 风险，推动严格的监管法规，和与这个中国哈做了一些结合，因为中国对 AI 的观念其实还是以强调国家主导 AI 发展模式为主。那中国目前结盟的这些国家，除了它跟欧洲有一个比较中阵营，像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子的有一个比较松散的结盟之外，另外它主要结盟的就是亚非拉这种新兴国家。那当然这些国家在 AI 的发展上面来讲是属于这启蒙的阶段，是不足以跟美国来做一个竞争，但是因为他们的市场也很大，因为他们的人很多。那中国想要利用欧洲作为 AI 产业和监管的一个所谓的平衡者，也就是说这美国因为对 AI 对中国进行很多 AI 产业的一个技术封锁，譬如说先进制程的 AI 晶片哈，它的这个出口哈，那当然都会影响中国这个 AI 的这种训练能力和算力的一个上提升。那相对来讲，中国就必须要用其他国家的技术来取得国际上更多的话语权。另外，中国希望在这个 AI 安全治理方面塑造这种国际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AI 的发展其实必须牵涉到这种所谓的数据的管理、安全监管、这种伦理的问题。可是呢，对中国来讲，它发展任何科技，包括 AI 在内，它比较是为政治来服务，也可能会形成刚才网友所说的，变成是监管控制人民的一个工具啊，一个手段，而且这个手段工具可能会更为恐怖。所以美国和英国避免是要让中国成为 AI 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在这个峰会上拒绝签署这个公报。
好的，谢谢邱教授的分析。很快念两个网友的这个评论，请秦鹏先生给我们回应啊。这位叫做祢宏博的网友他说，企业家太短视了，只为了眼前的利益。华尔街的大佬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中共民主了、市场化了，全世界都民主了、市场化了，在同一个基本规则下做生意不是更好吗？一化荣这个网友他说，美中科技战也好，贸易战也好，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没有规则约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那么请秦鹏先回应一下，也是大家都在问说一个问题，说 AI 的未来究竟是会归在哪个阵营，究竟要信专制还是信民主，究竟这两者之间的 AI 大赛，刚才网友也说他认为是中共会赢，您认为是谁会赢得最后的 AI 竞赛呢？秦鹏先生大概三十
对，毫无疑问来讲的话，双方都想去获得这种控制力和影响力，所以呢这实际上是一场呢我们说专制和民主的这个决战，也是一个这种高科技的最高最顶层的一个尖峰之战。那谁来去获胜的话呢，我觉得根本上是在于谁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科技人才、国家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卷入，更多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投入，所以这个是根本的东西。在创新力方面的话，谁最终能获得这种发展，这是谁能获胜。所以呢我觉得答案已经是出来了，就是呢这个呢看起来眼花缭乱，或者是看起来是中共现在有多么的这种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不过呢是当初的美苏科技对决、全球争霸的一个这种升级版、一个再版，对吧？我觉得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中共的话一定会去失败的，因为这个是 专制和民主之战，也是呢正义和黑暗之战。
好，
正义一定会去战胜黑暗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和邱万军教授带来的深入分析。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长，我们将带您关注傅聪推卢比奥和王毅纽约会，北京主动求见，为什么？还有新华社退休记者被判刑，追查李克强的死因碰不得。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